弟兄姐妹晚安，家里看直播的弟兄姐妹也晚安。出埃及记二十一章，如果您还没有拿过我们出埃及记的中册的讲义，我这前面还有，现在可以来拿。出埃及记中册的讲义现在来拿。上一次我们提到从这里开始，出埃及记二十一章有三章的篇幅，摩西记述了神提到一些律例的一些细则。前一章二十章我们花了好几个星期来讲，讲到有名的十条诫命十诫啊，那是后面的这几章似乎要诠释这些十诫。在我们平常的生活里面，应该说在他们那个时代的生活里面，因为这里面有一些写的东西已经不是我们现在生活的模样，是针对那个时代。在那个时代，他们神的百姓，他们在生活当中如何实行这十条诫命，神的诫命啊，神也借着这个来跟他们立约，使他们成为他的百姓，所以这是很要紧的事啊。可是我们上一次提到，当摩西要开始记述这个的时候，神让他先记了一个有前六节哈，出埃及记二十一章的前六节，这是上一次我们几乎花了一整堂讲这前六节啊，我们叫他爱的奴仆的律例，这是很有意思的，也非常富含教导性。其实这个在新约时代就是一个很重要的真理，就是我们能够行全神的律法，或者应该说我们真的能够合神心意，被神悦纳，或者用保罗用的另外一个字眼，我们熟悉的字眼，就是被神称为义啊，被神称为义是没有办法借着律法的，可是却在像这个爱的奴仆的条例里面，却给我们显出里面的这个原则，好像把后来的救恩给了我们一点线索，给了我们一种兆头，给了我们一点影像啊。而保罗在罗马书里面在讲到救恩，讲到成圣这些事的时候，也提到类似的事情啊。比方罗马书第六章，我们知道从一起头他就提到我们受洗的人是受洗归入基督的死，而且与他一同埋葬，也与他一同复活。在别的地方他说我们甚至与他一同坐在天上，那意思就是说基督来救赎走的整个的路线，每一站我们都有份啊，一直到现在坐在父宝座的右边，我们仍然与他同坐。这种与基督的联合才是真正的承受之道，成圣之道啊。那保罗讲完第六罗马书第六章以后，第七章的开头他就把这个跟基督的联合放进一个今天我们大家都熟知的一个关系里面，就是我们跟基督仿佛是夫妻的关系一样，在婚姻的关系里面的那种联合。所以那种联合不是只在宗教意味里面的一种信仰里面一种所谓属灵的联合而已，而是可以用世上的婚姻来做一个表征，做一个象征来表达的，好让我们借着我们对世上的婚姻的认识，去想到我们跟主可以有像这样的连结，这样子的亲密的关系，这样的联合哈。而在这个联合里面，我们就不再按着遗文的旧样，也就是按着像律法这些旧样，而是按着心灵的新样，圣灵的新样。这是保罗在罗马书第七章前几节讲到这个这件事的时候 最后下的结论。紧接着他在罗马书第七章那里，紧接着他就提到，因为他在前面提到我们原来是在律法里面，可是呢他那不能真的叫我们成圣，所以借着基督的十字架，我们就好像向着律法死了一样。你也可以说，我们在基督里也看律法是死的一样啊，我们现在就归于另外一位，就像婚姻里面一样，丈夫死了，你就可以再嫁归于另外一位一样。但是我们现在归于基督，所以是像这样。可是，保罗接下去这样讲，他说：“如果是这样，我这样说，会不会让你觉得好像律法是坏人哈、啊，是反派的？你要离开他，归于基督，你才会成圣。”他说：“其实不是的啊，律法是圣洁的，是公义的，在罗马书第七章里面提到。啊，但是我们这个人就是有一个邪恶的倾向，堕落的人有一个邪恶的倾向，就是一有律法出现，我们就特特的想要违背它，很自然的有律法啊，对吧？这个你不需要讲道理。”看一看你四周的人就是这样，我们有时候会讲到青少年是这样，其实以我的认识从青少年开始一直到年纪大人都常常是这样的，就是什么时候如果你告诉他应该怎么样不应该怎么样，你会看见他的第一个反应就立刻想要反驳你，想要反对你。如果一个人可以不这样，多少表示他有学习过生命的功课，否则我们的天然就是像这样。所以保罗在那里讲的是我们天然本性，他说没有律法的时候我们好像还好好的，一有律法我们就似乎刻意的就要去违背律法，要行恶这样哈。那也许有的人会说，那干嘛，那神干脆不要颁律法就好了嘛。其实不是的，因为还有另外一个影响我们的力量，就是我们堕落的人里面就有一个向着离神而去的路在走的，你没有律法给他，他还是会向着那个方向去走的，那就是我们自己里面的，圣经有时候提到是一个这个私己的情欲啊，私欲，有时候提到是一个肉体的情欲，有时候甚至提到是一个邪恶的恶欲啊，就是我们里面有像这样的倾向，所以神没有给律法，他还是会往这一方面走。神给的律法并没有办法把你拉回来，但是至少给你一个规范，定你的罪，好叫你心逐渐的预备好，想要寻求救恩啊，认识自己的无能而想要寻求救恩。所以保罗用蛮长的篇幅讲到这个人的里面的挣扎，之后到了罗马书第八章，他就提到解套的方法就是基督的救恩，从此以后在基督耶稣里的就不定罪了，然后提到是生命圣灵的律在基督里释放了我们，那个意思跟前面我们与基督像有婚姻的联合差不多一样的意思，因为后面他要讲的这个生命圣灵的律来释放我们，要引向一件事，就是我们要成为神的儿子啊。那成为神的儿子跟基督在婚姻上联合其实意思是差不多的，你在婚姻上跟一个人联合以后，从此以后他的父母你也一样叫爸爸妈妈，对不对？就有点像这样的味道啊，都一样是进入神的家。所以这个秘诀就是我们上一次提到的，像这个爱的奴仆一样，当他明白他进入的是这个家，他现在不再是这个家的仆人甚至奴隶，而是这个家就是他的家，所以他所做的一切是在治理自己的产业，那就不一样，不是在为别人做的，而是自己是有神儿女自由的荣耀啊！所以就像那个爱的奴仆一样，承认这个虽然原来是主人的家，现在你自己甘心进到里面，就变成那是你的家啊！而这个在经营的产业 其实已经不是外在的事，而是我们的内心，我们这个人的生命，我们知道我们在经营的是自己的产业啊，所以这是在新约圣经里面特别论到救赎的罗马书，保罗也在同样的路线里面讲这个救恩啊。那我们马上要来看出埃及记21-22章这些律法的细则，这些虽然我们在新约时代，我们会说我们现在已经不在律法之下，而在恩典之下，而在律法之下当然包括了10条诫命，也一定包含了我们现在要讲的这3章这些律法的细则。事实上后来摩西要在利未记里面还要讲到许多的细则，但是利未记比较多讲到礼仪性的条例，可是到了民数记还有生命记，还会把这些这三章的细则这些内容还要更放大更详细的更多的讲哈。那既然我们已经不在律法之下，可以翻过去不要读它嘛，对不对？事实上今天确实有一些基督徒不太读旧约圣经，甚至反对读旧约圣经，很可惜的，甚至有些传道人他们讲到也不太讲旧约圣经，这是很可惜的事情哈。其实不是这样的啊，所以我们今天要讲的这些细则，我们还是我们应该要读的经文，而且我们也要对它有正确的态度。我就想到圣经里面有一篇诗篇，对于神的话讲的最佳的细微最佳的详最详细最丰富，就是诗篇119篇。诗篇119篇，也许你可以翻到那里，你会看见在那里诗人提到神的话的时候，他用了什么动词来讲他啊？而我觉得这个不是只为了旧约时代的人，对新约时代的仍然是这样的。可能用的最多的就是遵行 obey his command。遵行他的道啊，在那一篇诗篇里面一共有176节，你去读你会发现几乎有170节左右都一定有提到神的话语，他用不同的词提到神的话语啊，也就是几乎每一节都提到，然后也都提到有一个动词，就是这个诗人表达了他对神的话有什么态度。刚我们提到顺服，比方第7节他就讲到学习啊，学你的律例，学习啊，这也是我们这一次在讲出埃及记，我反复再三的强调的事情，神想要他们学习啊。14节，诗篇119篇14节说喜悦，我喜悦你的训词，是不是？我喜悦你的法度，如同喜悦一切的财物。就像一个贪财的人贪恋财物一样的那样的喜悦神的道。15节说我默想你的训词啊，默想对吧？我们今天这些话，我们今天要读的这些话，你也都应该有包含这样的态度。16节说我在你的律例中自乐，这个蛮好的，就好像就是你可以跟他一起玩很久的意思。你会不会这样？你读圣经会不会这样？这是我18岁那年认识主耶稣，我读起圣经了，就差不多这样。我可以跟神那些话在那里，那个时候我不会用这种词啦，可是我现在回想真的是像这样，好像可以跟他玩很久所以我猜那个时候即使有电脑游戏我也没有那么喜欢，因为已经迷上另外一个东西。18节说他要看出律法里面的奇妙啊！我也希望你在读摩西的律法的时候继续有这样态度，不要忘记诗篇119篇的作者讲的时候，他并没有我们今天的保罗书信，他就指摩西律法而已。可是这些被写在圣经上不是那是犹太人那个时候才这样，他们不懂，不是的。我相信这些是今天我们仍然要有的态度啊。 二十七节说我要明白，二十七节说我要明白你的训词，我要明白你的训词。三十二节之前我们提过，三十二节说你开光我心的时候，我就往你命令的道上直奔。开光我们的悟性，我们读这些神的律例，我们要带着一个态度，求神开光我们的悟性。那个意思就是说，你不要只是照着这里面写的就这样子按着字句就要去遵行。如果是这样，那没有必要开光我的悟性，对吧？照着做就好了。可是显然不是的，神的道要你去默想，要你去学习，要你想办法去明白，要你带着一个求神开光我的悟性，好叫我能够明白，能够进入情况啊，好吗？来，我们来读出埃及记二十一章第七到十一节，第七节到十一节，我来读。如果您喜欢读，随时可以加进来。人若卖女儿做婢女，婢女不可像男仆那样出去，主人选定她归自己，若不喜欢她，就要许她赎身。主人既然用诡诈待她，就没有权柄卖给外邦人。主人若选定她给自己的儿子，就当待她如同女儿。若另娶一个，那女人女子的吃食衣服并好合的事仍不可减少。若不向她行这三样，她就可以不用钱赎，白白的出去。我想今天注意女权的人读到这段经文一定是非常生气，也不屑一顾，而且会批评说圣经是这样子的降低女人的地位身份价值。当然不是，刚好相反，因为我们讲过圣经都是依据那个时代的风俗伦理的标准、良心的原则、当时的状况来写的哈，而神并不轻易的介入说你们这样不对，不可以有奴隶制度，你们这样对待女人不对，应该要怎么样，他并不这样。因为神造我们让我们去发展啊，这是神安排的。他造我们不像造其他的动物，完全在他的制约里面，就是他安排了他们所有的行为模式就是一样的。只有人不是这样，人可以去寻求发展，而神既然神让人这样，他就看着人的发展，并不轻易的介入，他要说放一点东西来引你往更好的方向走，但他总不是用一种很绝对的规范这样子，只要你一做错就降雷把你打死啊，或者是怎么样威吓你，他没有这样做，他让我们很自由的去发展，但是最终他还是有办法成全他的旨意啊。所以神是像这样，所以我们应该快一点把我们原来那种读这些话会有的观点跟反应放在一边吧，而提醒自己用这样的态度来读它，就是了解那个时代是怎么样。而如果你了解那个时代女人怎么样没有地位，奴隶怎么样不像完全没有任何人权，那么你就有可能有机会来欣赏神定这些律例的时候，其实在那个时代是很有恩慈的律例的，是更多的替这些弱势来着想的律例了。所以我们要明白，那是一个蓄奴的时代，又是一个一夫多妻的时代，所以我们要用那个时代的情况来思考。我们刚刚提到你对神的话要思考，对不对？要有悟性，要去明白思考神在这些条例里面怎么样表达出他的恩慈。神其实表达了不止他的恩慈，表达各样他的属性啊，这样我们才能够去这些经文、这些律例内涵的精义来了解它，这样当用在我们身上的时候才会是更正确的。神造应该是这样来读， 来理会、来了解，而且来实行的。到了新约时代，神就把这些律例，放到我们的内心，在我们内心的世界里面，它化成一些简单的命令要我们遵守。光保罗在以弗所书第四章三十二节吧，提到的一句新约时代主的命令，就可以几乎可以涵盖许许多多摩西的律法了。那你说？又要以恩慈相待，是不是三十二节？并要以恩慈相待啊！这是圣经里面的其中一句话。我有时候会跟人家说：“你如果每一天想到他几次，一个礼拜七天都每一天想到他几次，一年365天，每一天没有例外的，每一天都想到他几次，并不过分啊，应该要这样。”常常想到我们要对人有恩慈，这不是偶尔去想到的事情。 OK， 这是我们就应该这样，而且在这些话语里面自乐，在这些话语里面浸淫在其中，神想我们这样啊。那如果你用这样的态度来读摩西的律例，你就会发现旧约跟新约是更相合的，它并不是对立的啊。我们继续读十二节，出埃及记21章12到17节：打人以致打死的，必要把他治死；人若不是埋伏着杀人，乃是神交在他手中，我就设下一个地方，他可以往那里逃跑。人若任意用诡计杀了他的邻舍，就是逃到我的坛那里，也当捉去把他治死。打父母的必要把他治死，拐带人口或是把人卖了或是留在他手下，必要把他治死。咒骂父母的必要把他治死。这段话就没有像前面的话那么软了，就比较硬一点的哈。我想今天在废不废死刑的争议里面，站在不该废死刑的人当中，有不少人引用像这样的经文来成为依据，说根据神的律例是这样子的。所以这里好像是在给我们看见，在十诫里面第六条诫命不可杀人，而这里神进一步更细节的讲到哪些杀人的行为是应该由公众来处死刑的，也就是说大家都认为是一个普世的法则，他该死，像这样。其实我不认为摩西的律法这些律例都应该成为我们好像要照的法律形式这样子的态度去看他，去实行他。我比较相信神讲这些话，这些律例，他真正要表达的是要让你知道神恨恶这些事，这些事违背他的属性，他想要警戒我们，劝勉我们，教导我们不要这样做。那才是神立这些律例的主要的原则啊。有点像登山宝训里面主就是这样，主讲到十诫的时候把它进一步延伸到一些事情上面，他提到你如果有你的手无论在哪一方面，如果会让你违背律法，如果你的手让你违背律法，把它砍掉；你的眼睛违背律法，把它挖出来丢掉啊。那我们都知道，我们读那里，我们都知道，除了很少数坚持要用按着字句去实行那些的人之外，多半的人读那些话都知道，那个意思不是要叫你真的这样做，而只是要让你知道你要有那种破釜沉舟的心，要有那种决心，觉得那是不对的，是你恨恶的，你不要这样做，宁可 不要有这个，宁可不要有手，宁可不要有眼睛，也要守住神的道。神希望我们有这样的态度啊，也就是要表达我们的决心啊。所以摩西的律法是像这样。事实上，今天在民主国家里面的法律啊，其实也是这样的啊。我们比较容易想到法律，把它集中在当有人犯法、违背这些法律的时候，那多半都会给别人带来伤害。这个时候，这个法律定规他要受什么刑罚，我们常常会把想到法律，会把我们的焦点放在像这样的事上，就是他要处罚他哈，照着他这个法律，他违背法律就要处罚他。可是其实就是今天世界上的法律也不应该以这个为这个法律的核心的意义，并不是的。真正法律的核心意义是要给人一个标准，一个规范，希望人不要逾越过去，希望人不要不守这些事情而走偏差了，是一种警戒，一种规范。而重点不在于放在他违反的时候的惩罚上面，你了解这个意思吗？我举一个实际的例子来说，比方交通法规，那当然是一种法律，对不对？他定那个法律有原因，因为这样才会保障别人的安全啊。其中一个就是，在某一些路段啊，定规了时速多少，你车速不可以超过多少，可是你知道，交通法规上面规定你不可以超过这个速度，它的焦点并不是在于你一旦超过，就要罚款，不在这个，而是要警戒你不要超速，对吧？所以他会在前面的路口竖一个牌子说，前面有照相，有测速照相，干嘛啊？你如果重点是要处罚他，你就让他这样，然后你就可以处罚他，市政府还可以多一点钱进来，不是吗？所以有的时候我们看到有一些路口特别抓得严格，他们就会说这是这个市政府吃钱的地方啊。可是其实真正的法规，包括交通法规，不是为了这个，所以他才会设一个牌子警戒你说前面有测速照相提醒你。这个当然对有些人而言，他就会没有这个的时候他就开得很快，有这个的时候他就会慢下来，但是至少你会慢下来，有一些路段你会慢下来，也是帮助整个的交通可以减少一点危险，对吗？所以从这里其实你也可以看见保罗所说的律法没有办法叫人成圣，但是它还是有它规范的作用。我觉得我们在读这些律例的时候也要带一点这样的态度来了解啊。如果不是这样，如果说这些律例就只是为了这样标注惩罚，那么神讲的这些律例像这三章一点都不完全，对不对？一点都不全备，他没有触及所有可能发生的情况。他可以，如果你把它当作一个法律，你会发现你要钻法律漏洞没有太难哈。等一下我们继续看下去，你就会发现哈。所以这就像美国第二任总统 John Adams， 他也是宪法的起草人之一，他讲过一句有关美国的宪法的话，很有名的话，他说这一部宪法是为一群有道德的百姓、有信仰的百姓设立的。他讲的信仰特别是指的基督教信仰啊，那个时代的北美就只有基督教信仰，当然包括天主教啊，都是叫基督教信仰。他说这部法律这部宪法是为一群有道德、有信仰的百姓设立的，如果不是这样一群百姓，这部宪法绝对不够用啊。 你知道他们花了很多功夫起草这部宪法，而且就是到现在仍然被认为是全世界最被拿来当作典范的一部宪法了。可是这个宪法的起草人之一讲的话，我想那个时代有不少美国的开国元勋们同意他这个话，这一部宪法是为一群有道德有信仰的百姓设立的，如果不是这样一群百姓，这部宪法绝不够用。摩西的律法也是一样，他写的再详细也都是这样。我们可以继续来看，来我们看十八到三十六节，出埃及记二十一章十八到三十六节。我们先读十八到二十五节好了。十八节，人若彼此相争，这个用石头或者是拳头打那个，尚且不至于死，不过躺卧在床，若再能起来扶杖而出，那打他的可算无罪，但要将他耽误的功夫用钱赔补，并要将他全然医好。人若用棍子打奴仆或婢女，立时死在他的手下，他必要受刑，若过一两天才死，就可以不受刑，因为是用钱买的。人若彼此争斗，伤害有孕的妇人，甚至坠胎，随后却无别害，那伤害他的总要按妇人的丈夫所要的，照审判官所断的受罚。若有别害，就要以命偿命，以眼还眼，以牙还牙，以手还手，以脚还脚，以落还落，以伤还伤，以打还打。以落还落，那个字有时候也可以读作落啊。你们看见这段话有一大堆的漏洞，对不对？如果家有一个仆人，我气他，拿起棍子来，我就想到这条律例，我就留心不要往死里面打。把他打的，可是我又想到他死，我想我应该有办法把他打的过两天才死，对吧？是你一定有这种漏洞，所以为了这个，神如果想要立的律例是更完备的，他就要再多写一些话哦，而且写出来，我相信还是会再有。他没有论及的漏洞，你就要再写一些话。这也许是为什么后来犹太的拉比为了律法写出一大堆的进一步的一些东西出来。律法如果这么厚一本书，他们写出来的书是快要装满一个拖拉机的，快要装满一个货车的东西。可是就是那样能够满足各种可能性吗？并没有。到头来人家查着那个，就是站着查查，也有可能会查不到，没有论及他遇见的状况，就要再去找犹太拉比，犹太拉比就要在口头的告诉他应该怎么做，如果觉得这个是一个可以放成原则的，就再把它归进塔尔穆德里面，再一次放在那一大套东西里面，这样让它逐渐的增加。可是那一定不是神的本意。你不要觉得摩西律法五章五卷书创出立民生，这五卷书这么里面包含了一大堆的律例这么多，可是绝不够用了。而且神并不是想要给我们一个完备的这些律法规条，他是想要在这里让我们学习一些东西，让我们去明白一些事，让我们去悟性被开启，而能够透视这里面的精义是什么。在这里其实以我们今天已经多年受在新约福音里面的教导，包括像以恩慈相待或者是要爱人如己等等这些，如果这已经成为你的生命的内涵，那么你读这些话你应该比较容易看出这里原来想表达什么，就是当遇见这些一般人都认为应该要去处罚他或者怎么的，可是我们要留意另外一些事，好叫我们能够就是要处罚他也能够处罚的 正确一点，而且是有恩慈的，允许人有可能他不是那个动机却做了错的事情，允许人有一个悔改的机会等等，那才是神的本意啊！那是一个教导。所以这一大段这一段经文讲到的是伤害罪哈，二十一章后面一直到末了，几乎都是在讲到伤害罪。那无论是对奴仆或者对一般人，或者是跟牲畜有关系的，都是像这样的啊。那我们如果不是像我们刚刚讲那样去了解它，那么我们把它只当作像国家的法律，那么我们就有可能会去想，我遇见这种事，我怎么样打人的时候把它打成很严重，他必须一生拄拐杖走路，但是不会死就好了。有时候那更可怕，你对不对？那一定不是神的本意。所以我们之前讲过，这些摩西的律例似乎里面一直在传达一个讯息，一直隐含着一个东西，就是神想要引人去留意很多你能够实行这些话语在你的生活当中活出神的道来，是一种内心的事，是一种心证啊，对吗？今天在法律上哈，自由心证已经可能因为被误用或者被一些人乱七八糟的讨论，它几乎已经变成是一种负面的词语了，几乎像在嘲讽官府啊，嘲讽一些事情而有的用词。但是其实自由心证是法律里面非常核心的精义啊，真正的法律，真正美好的法律，美好的宪法应该里面都蕴含了许多的自由心证。因为那个目的不是要拿一个铁笼子把你关在里面让你不要超越，而是想要引你能够自然的去活出公义、圣洁、正直、美好的事情来，像神的属性一样，这些美好的事。所以那个是在个人的心里面，而如果你只把它当作一个规范，那么会跟美国宪法一样，它绝不够用的。必须是你这个人自己心里面已经有伦理道德的东西，已经有真实的信仰在它里面，而那个就是自由心证，对不对？所以当主耶稣在登山宝训里面他提到说，你们听见有话说不可以杀人，不可以奸淫，不可以什么这些话，然后说可只是我告诉你们怎么样，你会注意到你下一次读登山宝训马太福音五到七章，你用这个方向去读它，有可能你会读出一些东西来，就是主耶稣说只是我告诉你们，接下来的话它都是引向自由心证的，就是要让你自己查验说怎么样做才比较对，而不是因为这个律法规范要那样。而且进一步主希望人在这样的时候他能够很自然的去做比律法规范更多的事，也就是不需要律法给你规范这些，你自己的心证就觉得应该那样做才是对的，既然那样做是对的，你就很愿意主动的去做，连律法没有讲你都去做，换一句话说去做的比被要求的责任做的更多，可是那个就变成你采取主动，对吧？我常常用这种方式讲，因为是你自己认为要这样做的，你不再是奴仆的心态，你是自家人，你在经营自己的产业，你知道应该要这样，你会往赚更多钱方向走。你如果只是一个雇工，那赚的钱是老板的，我拿到我的薪水就好了。可是现在不一样，你会，那是你自己的产业。当然我们在 神的道里面不是为了要赚更多的钱，可是赚取更多的我们生命里面的美好的事物，就是像这样。所以当主耶稣讲登山宝训的时候，他并不是要告诉我们说在新约时代旧约这些律法都已经不够用的，或者已经不适用的，或者可以抛弃了，或者说现在新约时代比旧约的律法更严格了，更崇高了，不是的啊，更崇高是了，但是并不是要表达更严格，而是神想把我们引进这个内心的事啊。其实在旧约律法里面就里面就蕴含这个东西了，只是那个时代很多神的百姓不明白啊。可是你不要忘记，在旧约时代就有一些人是明白这个的，而这些人就是我们今天读旧约的时候会称他们是信心英雄，或者称他们是合神心意的人，是属神的人的那些人，亚伯拉罕、摩西、大卫等等，这些人都是这样的。所以就是连今天世界上的法律也是这样，今天的司法制度不可能不存在自由新政而能够做得好做得完全，那是不可能的事啊。必须人民愿意照着他们自己里面伦理道德的观念啊，如果他们有信仰，照着他们的信仰思考去做那些众人以为美的事，主动的去做这些事啊。所以如果当比方一个国家的政权开始破坏这些事，努力的在把人原有的伦理道德的观念把它压制否定或者是轻看，那么这样的政府是正在是你可以说不尽职的不称职的政府了。好，我们再看后面两节，出埃及记21:26-27，人若打坏了他奴仆或是婢女的一只眼，就要因他的眼放他去得以自由；若打掉了他奴仆或是婢女的一个牙，就要因他的牙放他去得以自由。这个也一样，我们看了也会知道，这一定是要用那个时代的眼光来看事情的啊。神并没有直接去禁止奴隶制度，而是要人在那样的一个风俗一个当时社会的光景里面怎么样做能够使你更走向合神心意的道路。其实不只是神不很快的立刻的直接的干预人做错的事情，不只是这样，就是一个在地上治理百姓治理的好的人也是这样啊。我读过许多本林肯美国第16任总统林肯的传记，其中有一本提到一件事情我觉得很有意思，他说很多人都认为林肯总统是美国的政治领袖里面最懂得留心百姓已经走到什么地步而照着那样地步来实行他的政策各方面的总统之一。我讲的有点长，你懂不懂那个意思？也就是说林肯就像我们刚刚讲的神的做法一样，他并没有觉得说奴隶制度是邪恶的，所以就成为一个绝对的 废奴主义的人，他不是这样。哎，我们今天把解放黑奴的这个功劳放在林肯的身上啊，这是对的啦，因为他签了解放黑奴的命令，有为了这个打了美国内战。可是其实他这个人是带着这样态度的，我有时候会提到这个例子。他在竞选总统的时候，当然要到各州去发表竞选演说啊，我不太确定，我没有再去好好查，可是我记得好像他是在纽约的，纽约那个时候已经是150年前，已经是美国的重要的都市。我想他在那边是一个重要的地方，他发表竞选演说是重要的地方。可当他在那边发表演说的时候，无论是不是在纽约，他发表过这样的演说，他提到，他说如果今天解放黑奴能够保全联邦，我们就解放黑奴啊。如果今天暂时不解放黑奴能够保全联邦，我们就暂时不解放黑奴。他很清楚，他是在竞选美国总统，他不是在竞选一个道德家或者是牧师。他知道他做美国总统是美国联邦，就是叫做美利坚合众国的这个总统啊，保全联邦是他在这个职位上最重要的责任啊。你懂我刚才讲的意思？你不觉得吗？他讲这些话一定会对当时代那些非常绝对的要废奴的人，他们绝对不会满意他这样讲话，对不对？可是这个人他知道，你要把这些事情实行在一群百姓中间，你要体察百姓的心走到什么地步。因为真正的法律有很大的成分跟自由心证有关，而不是强加一个枷锁在那里来迫使他们就范，并不是的，神也不这样做。可惜后来有一些犹太人，甚至到了新约时代的基督的教会，有的时候把有一些律法当作是像这样来了解来实行，那不是摩西律法的本意啊。我很希望大家我们在读这些话的时候能够了解这些事情。下一段28到36节，出埃及记21章28到36节，牛若处死男人或是女人，总要用石头打死那牛，却不可吃他的肉，牛的主人可算无罪。倘若那牛素来是畜人的，有人报告了牛主，他竟不把牛拴着，以致把男人或是女人处死，就要用石头打死那牛，牛主也必致死。若罚他赎命的价银，他必照所罚的赎他的命。牛无论畜了人的儿子或是女儿，必照这例办理。牛若畜了奴仆或是婢女，必将银子30舍克勒给他们的主人，也要用石头把牛打死。人若藏着井口或挖井不遮盖，有牛或驴掉在里头，井主要拿钱赔还本主人，使牲畜要归自己。这人的牛若伤了那人的牛以至于死，他们要卖了活牛平分价值，也要平分死牛。人若知道这牛素来是畜人的，主人竟不把牛拴着，他必要以牛还牛，是牛要归自己。这段话跟牲畜有关系，而且有点啰嗦他就是讲的有点啰嗦，讲的齐全吗？才没有嘞！你任何一段话你都可以找出漏洞来，如果我怎么样怎么做就怎么样怎么样，可是那不是神的本意。神并不是要立一个完满的规范，神想要我们知道，他预见说 如果这样的时候，你要怎么样？神表达这些事，想要教导我们说，你要用什么态度来面对这些事？我想里面包含了你要公正，哦，你要宝贵人的生命，哦，而且很明显的，他把人的生命放在牲畜的生命上面，对不对？所以我想，在圣经里面绝对找不到有任何资料可以让你说，让你去实行成这样，就是在开车的时候宁可撞到人也不要撞到猫，没有，圣经没有这种东西。嗯，你不要故意去撞猫，但是有必要的时候可以撞死猫，不要撞到人。嗯，而我觉得神好像，可不可以这样说，神写这些律例的时候，他想要你看见一个东西，不是要看见说，哦，我就颁布这些条例，你们就要照着做，不是的。他想要给你看见说，你们知道哦，如果是我，我遇见这些事，我会怎么想？神把连他自己会怎么去想这些事的过程，都要展现给我们看，而不是只把他自己的结论给我们而已。当然了，神并不需要怎么样思想才会有结论，对不对？可是另外，当他在面对人的事的时候，他常常表现出他在说，哦，你如果是这样，那就怎么样，好像在跟人你勾血，跟人在那里协商一样啊。所以有的时候当他这样说，可是人又有一个悔改的表现的时候，神很快就反悔，就收回他刚刚的话，就改变他的做法。所以有时候会这样，就好像在跟人讨价还价，不是讨价还价，但是就是在像这样协商一样。而很有趣的是，神似乎很想把这个过程展现给我们，好让我们学一个功课，就是当你遇见事情的时候，你应该怎么去思考，你应该抓取什么是要点，你的价值观是什么，你怎么样做会更美，这种伦理的考量，神把连他考量的过程都想展现在我面前。我觉得他写律例差不多是这样，所以他才假设了不同的情况之后，如果是这样，如果是那样，就要怎么样，就要怎么样。所以这些只是范例而已，并不是说就照着这样行。如果只是照这样行，写成六法全书，那你就可以找到没有违背他的话，哎，没有人可以判我有罪，你就可以这样去实行。不是，那不是神的本意啊。神想要你读的这些的时候，去明白他内心里面所存的是什么，他用什么态度来面对这些事，他怎么思索这些事，他希望我们也照着这样，他想要我们跟他一样，包含了这个，哎，他给我们自由意志，让我们有他的形象，只有人才有这些，所有受造物里面只有人才有这些，而其中一个表现就是我们可以做我刚刚讲那些事，那个原来只有神可以做的，所有其他的神造的动物都不会做那些事的，因为他们都在神的制约里面，很自然的就会那样做，大家知道我的意思对不对？我希望你能够抓住这个要点，我觉得这是摩西五经里面神的律法里面非常重要的事情。
请唱红色的颂赞诗选141首，颂赞诗选141。 赞美主。